来看，从马太福音11:28-30来看，我们要效法基督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成为我们的力量来源。他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钉死，挽回我们，让我们有新的生命，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他更自己成为我们的榜样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想来看这个哈，我们。我们先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1:28-30，我们一起来啊，请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逸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好，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真是欢喜快乐的与众弟兄姐妹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耶稣，我们众弟兄姐妹把我们心灵诚实真是伏伏在你面前，愿荣耀尊贵都归宝座上被杀的羔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我们这时候也特别纪念黄牧师，他在回到家的路上，主耶稣求你与他同在。哦，主啊，求你赐福于他，你纪念他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面，哦，在远方为你传扬福音。主啊，求你纪念他的功，求你坚立他所中所做的功。主耶稣，我们也为着他所服侍弟兄姐妹在你祷告。主啊，他们也是一样主的时候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同心合意的哦来敬拜这位主，我们也同心合意的就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。主耶稣，我们实在纪念远方的教会。主啊，当他们面对各样境况的时候，主啊，你与他们同在，你在他们心中安慰他们。主啊，你让他们成为明光照耀，像我们在这里做见证一样来见证这位主。主啊，我们把他仰望在你手中，把他们每一位都仰在之后，因为他们也是你宝贝的儿女。主耶稣，求你与他们同在，特别是他们在受到逼迫、受到艰难困苦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恩典赐福于他们，你的灵与他们同在。主啊，你每一天服侍他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可以这样子来依靠你。主，求你今天早上也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，你赐福这个教会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见证你的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就满心的感恩，说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。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这一节圣经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哈，特别是28节，我们今天传福音的常常用这段圣经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个是主耶稣对于我们劳苦担重担人一个应许。OK， 那么他接下来他说什么呀？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当你们学主的样式，心里柔和谦卑，我们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的时候呢，这边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应许，说你们心里怎么样，就必得享安息。OK， 那么30节更进一步做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哈，就是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们今天要来仔细思考这段圣经啊，那么这段圣经里面讲到，其实呢，它重要提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呀？为什么这段圣经那么能够安慰人？就是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每一个心中，我们常常担劳苦重担，担劳苦担重担的人有什么样？有心中有渴望，就能够得到安息。安息这两个字可以说是，应该是说基督教或者是从犹太教来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名词哈，就是从安息日这个字来的。如果我们回到它根源的话，就是当神创起初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，到第七天怎么样？神就歇息了，神就休息了。然后呢，神不但他自己很奇怪的圣经里面创造说神还要休息吗？也许了哈，我们知道，就如果用大爆炸理论来说哈，137亿年前哈，那个大爆炸，那个最小刚开始那一瞬间的时候啊，现在科学家也没办法理解哈。那个前一阵子那个 gas particle 是上帝粒子发现的时候，那个加速器要非常大的力量才能够到某一个时间点。再进一步呢，科学家说我不知道发这个功能，因为这个整个是太复杂了。也许那时候说 上帝大家累了，到第七天累了，休息一天啊。其实不是这样，上帝，当然我们不知道啊，上帝累不累我们不知道。可是上帝有一个重要的心意，就是什么呀？当你做了一切神的工之后呢，第七天要休息。所以说，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呢，我是安息日主，所以你们在我面前什么要休息。这就是安息的意思，就是在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休息。如果说我们更进一步哈，不是在我们礼拜天的时候，或者说就是如果说是用犹太人立法是礼拜六哈，就是那天要好，我们好好睡一天觉啊，什么都不做。不只是这样，神希望怎么样，让我们的心灵里面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安息，这就是安息这个意思哈啊。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看，就是说你记得上个礼拜哈，陈牧师在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平安哈，他讲到三样东西哈。我上礼拜听他讲到的时候，因为我在这边提的时候，哇，现在讲的真是很感谢主啊，真是这个同一件事情。我们怎么样能得到平安？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得到平安。第二个怎么样？我们要像明光照耀。你如果说不做一个见证，你不能够在人面前显出来的话，你在心中没有平安的人。从中国的话来说怎么样？你如果说天天都活在暗处的话，你是没有平安的。可是你如果说你能够像明光照耀的话，你心中没有平安，你没有平安，你很难像明光照耀的。OK， 那么在耶利米书里更能应许我们一件事情。我们的主耶和华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是什么意念？是一个平安的意念。他对我们存的意念就是这样一个平安意念。神虽然对我们罪必定要审判，可是怎么样，他却盼望我们回到他面前，盼望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在他面前有一个安息。这就是个安息哈。那么曾经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哈，他说有一个人哈，就请画两个画家哈，说请他们能够把这个安息画出来。这其实是在这个花木甘泉6月13号的那一天哈的那个，你如果你看花木甘泉哈，他就讲了这个故事。他说两个画家，他请他把安息画出来。那么第一个画家呢，他就画了一个湖水哈，那个湖水那个、是非常漂亮的湖水，那个画家画得非常漂亮，那湖水什么平静无痕啊，那个旁边什么高山丛林哈、啊，那个倒影在水里面，你可以想象到哈、啊，那个 Lake Louise 看起来哇很漂亮的嘛，因为有倒影，如果没有倒影是看不到的哈、啊。那么那个湖呢是平静，一点涟漪都没有，整个你就看，你就感觉你好像掉一根针啊，听到声音的时候啊，那个是他就画上了一个平静哈、啊。那么第二个画家呢，他画什么？他画那个瀑布哈、啊，画的周围全部都是瀑布，那瀑布的水不停地掉下来。啊，那个而且风在大风在吹哈、啊，那可是呢，在悬崖的边上呢有一棵树，树上呢有个鸟窝，鸟窝里面什么，有一窝知更鸟在那里，那知更鸟很安详的坐在里面，周围的风、瀑布的水，甚至都冲击到那个鸟窝身上哈、啊，可是呢怎么样，这个知更鸟还是很安静的就坐在那里，啊，那你说哪一个是安息？第二个哈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就知道哈，第二个才是真正的安息，也就是在什么呀，在我们人生的风暴当中，在我们人生的一切各种的境况当中，我们在神面前仍然那个安息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安息。而为什么呀？天下无事哈，你每天早上能够好好睡一个觉，这个完全不是安息。我们心灵里面怎么样，没有平静，因为什么呀，我们还在忧虑，我们还在愁烦。可是呢，当我们能处各种境况，这是我们主所应许给我们的。当我们真正的属灵生命认识这位神的时候，我们是可以得着在风雨中的安宁。这个时候呢，是一个真实的安息。这就是在这一段经里面讲到的人所需要的安息。也就是说，凡拉火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们享安息。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劳苦重担哈是什么样意思哈？劳苦这个字哈，在英文它翻译那个 LV 上还有那这个 weary 这个字哈，它是不只是一个劳苦，甚至怎么样，劳苦到一个那个程度什么？它一个很长那个字哈，就是在翻译中文哈是什么？是厌倦。我不晓得你像，其实的话，这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年轻这样走过来哈。那我想我们还有很多长辈，我们这样走过来哈。年轻的时候，这工作辛苦，家里面有什么事情，很辛苦的时候呢，其实怎么样，不太容易累倒人。 对不对？我相信特别是每个弟兄哈，不管有再多的事情，看到妻子觉得很开心、很放心的时候，再多的事情其实是能够承担得了的。什么时候承担不了？什么时候开始厌烦？因为什么呀？因为丧失盼望，因为觉得我这样做没有意义的时候。啊，特别是夫妻吵架，如果吵到那种觉得已经开始要决裂的时候哈、啊，那个心中的厌烦的时候，就是一点点小事情做起来都会觉得怎么样？真是劳苦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人生的困苦不是在于事情的多少，我们承担责任有多重，而是在于什么？我们人有没有意义？你是不是在做每一件事情里面，你知道我在做什么？啊，常常有很多这个时候 professional 说啊 ，I know what I'm doing，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OK， 那你这种时候你就有那个好像那个 professional 这种是吗？职业 professional 这个人的这种自信哈、啊。但是呢，当你失去这个意义的时候，当你失去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劳苦的这一个劳苦在你心中是你承担不了的。那么重担是什么？那个英文翻译是个 burden， 就是什么？就是个被动式的 burden 啊，就是什么呀？你承担了很多的重量，怎么样？超过你所能承担的。我们人其实有很大的承担能力，可是呢，当一个承担力量是我觉得我过不去的，哇，这个坎我过不去了。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一个重担啊，也就是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。当你的劳苦人生里面没有意义的时候，当你担着重担，你觉得你过不去的时候，怎么样？我们来到主面前，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必使你们得享安息。因为我们主所给我们的安息是什么？是在我们属灵生命里面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人生意义的那一个安息。这样子，你的劳苦重担就再不是问题了。这就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哈，劳苦担重担这件事情是要什么？如果我们在那个永恒里面，因为人其实是需要永恒的，人不能说我今天吃吃喝喝就过去了，说你人生没有意义，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可是呢，我知道在永恒里面我是有意义之下的话，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样？劳苦担重担，我们就能够找到安息啊！所以说这一点特别要知道。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特别你要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：人渴望安息，人渴望永恒有意义。在这种之下的话，他所面对的劳苦重担，常常我们听他吐很多苦水的时候，你要听到他对于永恒的一个呼喊，说我需要在永恒里面有一个安息之所。OK，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他那里来，他就必使我们得享安息。啊，那么耶稣呢，他也提出了方法哈、啊，他提出方法是什么？当负主的轭，学主的样式。这是耶稣基督在第一节里面就好，你们第二节里面就说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哈、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啊，耶稣基督所给的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子哈、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啊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3:15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哈，请。耶稣回答说：“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”于是约翰许了他。啊，这节圣经是什么？耶稣基督他开始出来传道，就是他受过魔鬼试探出来传道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啊，施洗约翰这是如日中天哈、啊，所有人都到他面前施洗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耶稣跑他面前来了。你知道，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，那个施洗约翰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连帮他系鞋带都不配的一个人。”那这时候呢，跑他面前说：“你帮我施洗。”那约翰说什么？哦，不，我怎么能帮你施洗？是因为你帮我施洗吧？啊，我们常常也会觉得啊，觉得说黄牧师应该是你帮我们的，怎么是我帮你呢？啊，耶稣回答说：“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”于是约翰许了他哈。那么，耶稣基督受洗之后，当然就有圣灵降临他身上，如歌降临身上，天上父神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哈，这是这段圣经里面耶稣说了一个很重要一句话，说什么呀？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。好，我们来想一下这件事情，因为你要知道，耶稣基督在讲完这个之后怎么样？ 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什么？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哈、啊，就开始讲了登山宝训哈、啊。那这就然后就开始了他的事工，开始训练门徒，开始他传福音的事工啊。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理当这样进诸般的义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看第一个哈、啊，他这边是什么呀？进诸般的义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因为看英语是 all righteousness。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正义啊，所有这些公义的正义知识，而且什么样？哦，不是诸般，不是说很多，哎，我做十个了啊，不是你才十个，那我一百个了啊，不是这样比的，是所有的 all righteousness 啊，诸般的义是所有的 righteousness。好，我们如果你看着左下角哈、啊，那边如果你熟悉这个电影哈、啊，这是切尔顿希斯顿演的那个《十诫》哈、啊。那我们在很年轻时看这个电影，哇，那个切尔顿希斯顿那个他在西乃山底下的时候，看着眼睛永远望着那西乃山的时候哈、啊，那个崇敬神的那个哇，那真是他也很帅哈、啊，哇，那个你看起来觉得哇，果真真的非常圣洁的一个人哈、啊。那么你可以看到他这是什么呀？他愤怒啊，他拿着什么东西？十诫，十诫可以说什么呀？在犹太人信仰里面，如果我们先看犹太人的话，十诫是等于是犹太人最基本你要遵守的十诫。到现在大概各种文化都接受说，十诫大概是最基本你要遵守的。那摩西呢，神就是亲自用他手在上面写的十诫哈，这个什么事情会让这个摩西哈会把这个石板这样摔碎哈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这是什么？就是这些是以色列人哈，而且这些以色列是什么样的以色列人？他们刚刚经过什么呀？红海的水分开，摩西在他面前说：“你们只管站立，看这位神要为你们做什么事情。”讲完这句话之后怎么样？那个红海就分开了。哇，这些你要知道，跟这个跟摩西摔碎法板的时候哈、啊，时间不是很远，也过几个月的时间而已。OK， 刚刚经过这件事情的这些以色列人，同时怎么样？那些他们这个吵着没饭吃的时候怎么样？神就给他们安全，就抹下来，他们就有肉吃了哈。他没水喝的时候呢，摩西做一件事情，用什么？用杖击打磐石，神就给他们水喝。可是你不要小看这个击打磐石哈，摩西因为击打磐石怎么样？他四十年他就没有办法进迦南美地哈。可是他为着以色列百姓做，以色列百姓有水喝，他被神惩罚哈。那么这样之下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样？摩西也为了去四十天，他跑到西乃山上去，神给他写这个字的时候怎么样？这些以色列百姓做了什么事情？就拜金牛犊，就背弃神，行淫乱。OK， 就完全实际上和写的罪，他们全都犯。OK， 就是这些人，所以这个摩西啊，真是恨的哈。就把它砸掉了哈。那么这是十诫，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做到，当然他们后来悔改啊、哦，他们在神面前那就悔改，悔改之后呢，摩西就再去做了，神又给再给他们法版，又说再一次写再给他哈。那么摩西写的摩西五经，创出理名称创世纪出埃及立位记民书记生命这五卷书呢，可以对犹太人来说的话是什么？叫做律法书哈，他这是律法书。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哈，是所有其他书卷最重要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说他们要完全遵守这件事情。他们在遵守这件事情里面哈，最严谨的人是谁？就是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哈，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是这个是不是开玩笑的哈？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我们当初的祖先这个实际还违背神，真是实在是不可以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对神的话要非常认真。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对于实际哈严严谨谨，他们把什么金龙挂在头上啊，戴在坠子上哈、啊，表示我一定要遵守神的话，而且怎么样仔细研究，甚至怎么引申说，所以说安息日不可做任何事情，但是呢，你不走路也不行啊，你总要吃个饭嘛，啊，因此呢，走路不能走多远都把它定好啊。所以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严严谨谨的来遵守神的话，你觉得他们好不好？我们大家都不敢讲话了，我们说他好的话，那为什么还骂了一文不值啊？痛骂他们啊！可是呢，说他不好吗？我告诉你，其实他们都摆到今天哈，到任何的教会里面哈。哇，你真是要尊敬他们，他们是非常认真、很严谨的。只是他们的问题在哪里？他 们很渴望去实行神的话，可是怎么样，靠着自己的力量努力去做，发现怎么样，自己做不到。自己做不到之后呢，站在人面前的时候呢，又不能说啊，我做不到，我实在没办法，又不行啊，人家说你是法利赛人啊，所以怎么样，胸膛一挺，是我们应该做，就怎么样，耶稣怎么责骂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，是假冒伪善。为什么？因为什么呀，你把你自己承担不起的事情用一个指头指着人家身上，把它放在人家的肩膀上啊，这个是一是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哈、啊，他们被耶稣责骂的原因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，我们要很谨慎一件事情，我们渴望神的话，我们愿意遵循神的话，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，请求弟兄姐妹，你也要体谅你的弟兄与姐妹，我们大家都做不到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来到这个神面前，求神来帮助我们啊！所以说，这个是对于法利赛人来，对不起啊，对犹太人而言，诸般的义就是这些所有事情都要做。耶稣说什么？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啊！你可以看到，然后你再看在中间那边哈、啊，是什么？就是耶稣在颁布登山宝训哈、啊。旧约其实是什么？是一些规条，跟法律很类似啊，就一条，先一条条写下来。就从保罗话来说呢，这些是什么？放在我们心中呢，做一个参考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犯罪，可是呢，却不是执行之法。耶稣基督怎么样？更进一步的什么样？在如果你仔细看登山宝训的话，不只是说所有这些事情你要做，而且怎么样？你要从心里面做。对，你爱一个人，你要从心里面爱。如果你恨人的话，是吧？因为你是从心里面恨人，所以就跟杀人一样。OK， 所以说，在你仔细看《登山宝训》的话，它我们经常说它是什么？是天国大宪章。因为什么？就是天国父神真正对人要求，还不只是把十诫、把律法书的每一规条都执行，更怎么样？你不但要做这些事情，而且你要怎么样？你要从心里面去做。OK， 那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哈，新约圣经开始要更多了哈，不只是光是遵守规条，而且怎么样，要从心里面做。那因此我们讲，对基督徒而言，我们有新旧约全书哈，两本哈，哇，这有点重哈。那这两本怎么？耶稣基督怎么说？神的话呢，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，而且怎么样，都要成全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定的，所告诉我们的诸般的义。是不是啊？我想这个是开始好像它有点沉重了一点哈。这个不然的意思有一点，重量上是比较不容易的。可是呢，我们的主他来到世界上来，他在33年半的时间里面，他不只在受洗，就是说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他更是怎么样？在他每天生活里面，他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我们的主，他是一个完全人的身份，他在接受跟我们一样承担一切的引诱、一切的困难、一切的弱点里面，他怎么样？他遵行神的话，他这样尽诸般义，他不只是说一说尽诸般的义，而是怎么样？他每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是什么？遵行天父的旨意。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什么？父叫我做的我就做，父不叫我做的我就不做。这是耶稣基督，虽然他是怎么样，他是与神同等啊，在腓立比书第2章5到8节这边就讲到什么，他本有神形象，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。OK， 那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成为人的样子，是怎么样？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。以至于死，而且怎么样，死在十字架上。你可以看到哈，我们所信靠的这个耶稣基督，他活在世界上给我们一个榜样。他除了在钉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们的罪之外呢，他在一生里面所经过这个每一件事情上，各样试探、各样事情里面，他成为我们的榜样。他是怎么样？他是从心里面遵行神的话。那么他在遵行神的话，他在做这件事情里面，我们来看一下他，OK， 我想这个等下再讲哈。那么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，你可以在右上角呢，他离世升天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大使命，这个大使命是要我们做什么？ 要传扬福音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传扬福音，我们也是到远方去传扬福音。我们在这个地方，一个教会建立只有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为主传扬神的福音，神的好消息要告诉人，让人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。那么当你传福音，人信主以后就要需要敬拜，所以说你要建造教会，所以要很各样的服事。 OK， 那么教会要运作的话也需要金钱，所以说我们要什么使命奉献，我们要去奉献金钱，我们要把我们时间带到神面前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要完成大使命必须做的事情啊。那么在这样之下的话，这样的诸般的义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说在教会里面要看哈，平常你的确有些人说哈，我以前没信主之后哈，日子还过得挺快活的哈，一信主以后哇，这也不能做，那也不能做，而且什么呀，这也要做那也要做啊，这个是真的是不容易啊。的确基督徒里面我们的义若不胜过外邦人的义的话，这是不可以的，这是神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好像是我们要在做明光照耀，不是那么容易，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的，而是我们要身体力行。我们要怎么样来做呢？好，我们来看，再回到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子。那么按照刚才的这个这个所有我们当什么是诸般的义来说的话，从我们一般人角度里边哈，常常我们基督徒也好，或一般人有一个什么，我们常常有完美主义。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哈都有一个多少有一点点完美主义哈。那么完美主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我们内心里面是渴望完美的，我们是很渴望完美。这样大概你问多数人都是这样，我不敢说每一个人呢，大部分都是渴望完美。而且怎么，每一个人严格讲起来，不管基础非基础，我们都有一个
这个圣上节哈、哦，哇，就指着你鼻子骂哈、哦，就是你说这个罪人要悔改，他当然是苦心活泼的要人悔改哈、哦。耶稣基督对罪人什么样？他对那个犯奸淫的妇人，对众人都要拿石头打他的时候，耶稣就在地上画字，画完字以后，他告诉我有罪，你谁可以，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来打。结果人都一个个走掉之后，耶稣对这个犯罪的妇人怎么说？他是唯一可以真正审判这个妇人的人，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平平安安的回去。只是什么呀？从此不要再犯了。”这是我们的主心里柔和的这一面。他对于罪人不是用指责的，他是怎么样？他是准备走上十字架上来承担我们的罪。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无能为力，他知道我们很渴望完美，可是我们做不到。我们很愿意遵守神的话，可是我们却做不到。 OK， 这是我们耶稣基督，所以说他的心里柔和。那么即便他我们刚刚讲过，他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责备法利赛人？他是说他觉得这些人不堪，不属于我这一国，他是这个意思吗？他跟尼哥底母在讲道的时候，他就告诉这个尼哥底母，你要重生，你要重新回到神面前。他告诉尼哥底母怎么样，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神，你不要在那些规条里面，你在规条里面是走不出来的。这是我们的主对于我们人生所面对的困境里面，他用一个柔和的心来面对我们。所以特别是对我们自己来说，我们自己如果说你还觉得你蛮属灵的，或者你在教会有很多服侍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提醒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人，所以说主耶稣这一些主耶稣的态度，在所有的文化都认得这件事情，也都知道该这样去做。那么我们的主他是怎么做到呢？这边在第二十九节，主耶稣是什么？我的心里柔和谦卑。我们希望谦卑，我们也要像主一样柔和，要像主一样谦卑。我们更要知道我们的主从心里柔和谦卑。好，所以说耶稣基督他在实践这件事情，什么是他心里的柔和谦卑。这也就说明一件事情，我们主他有一个柔美的生命。所以说你这边就可以带出一件很重要一件事情，基督教信仰他当然道理是很清楚的，在放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，他的道理都是最可以说怎么样，最讲到是最圣洁或者是最好的一个从理论上来说的话。但是它有一个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呀？是生命，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也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活在世界上，他有一个属神的生命。因 为他有属神的生命，所以说什么？他可以我的心里柔和谦卑。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到耶稣基督他什么？他是因为他的心里有这样子的生命，所以说他行走在世界上里面给我们做了榜样。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是效法主，我们想要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效法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的话，我们大概就会变成什么？像完美主义一样，我们大概就是失败的一条路，因为我们迟早要面对到我们做不到的时候。 OK， 我们迟早当我们做到一点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想要不自义都会有点困难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心中没有生命，没有来自于神的生命，没有回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他形象所造的生命。我们没有主的生命的话，我们没有从生命树的果子里面所来的那个生命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力量能够来做这些事情啊。那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故事哈。我认识有一个姐妹哈，她在年轻时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哈，在台湾，如果你在台湾，我不晓得后来国内的考试怎么样哈，在台湾大概早我们几年的时候，她在台湾的第一志愿哈就是台湾大学物理系哈。那时候因为是李政道、杨振宁那个正式正辉煌的时候哈，所以说年轻人哈第一志愿就是台湾物理系，而且念那个自然组的哈，就是所以说自然科学的哈，女生是很少的。OK， 他是台大物理系哈，哇，那这你可以想象得到哈，她是多么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哈。那她呢，在大学信主以后，她对主非常认真，哇，然后呢，她就在校园里面查经班带领人。你可以说，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人哈，他处理事情非常干净利落的哈，这很脑筋非常清楚的一个人。那么跟他接触后，就发现一件事情啊，常常他就会觉得啊，我要谦卑。他的确他是已经，你可以看到他的尝试非常的谦卑。OK， 那所以说你注意看你旁周围的人，有些人哈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哈，要谦卑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可是呢，如果在教会里面信主久以后哈，他一定会尝试谦卑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什么，在之中我也跟艾琳分享，就看可以看到哈，有一个斧凿之痕哈，就是他这个很努力想让自己谦卑下来。那我就反思我自己哈，我不是那种顶尖的人，就是以前小学的时候考个第四名，老师夸奖就觉得哈很了不起，从来就不是这种很顶尖的。可是呢，在我的心中深处哈，我实在要说哈，那种骄傲哈是在那里的。这一点上，我是觉得哈，在我们大概我们只每一个人，我们不能在每一个层次里，在我们心中都有一个什么呀？我们心中一个骄傲在那里。这个骄傲要到神面前要能谦卑下来哈，实在是不容易。所以说你当你看着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你觉得哎，这个人啊好像哈，他的谦卑有点斧凿之痕哈，你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从哪里来的斧凿之痕，从我们的主来的。为什么会有斧凿之痕？是因为我们的主在雕塑他，我们的主在他人生里面去雕塑他，而且怎么样，他愿意尝试着接受按照神的意思自己谦卑下来。所以这个从神来的斧凿之痕哈，是非常非常珍贵的。 OK， 那么你当你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轻易的批评哈，用在神面前一个非常悦纳的态度，能够真的 appreciate 神在他身上的斧凿之痕。虽然有时候哈，我们常常我们想要谦卑，我们想要心里柔和，我们有时候做得不够好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彼此担待啊！你要能够看到，当你能够看到神在人身上的斧凿之痕的时候的话 ，OK， 那么你心中所能够对人的那个怜悯的心，我们主耶稣怜悯的心肠，你就可以体会到那个心肠是什么样的心肠啊！那么。在我们刚刚讲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到八节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他怎么样？他谦卑自己。OK， 那么他谦卑自己，他心里面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到神面前来说，我们要像什么？要像我们主一样，心里柔和谦卑。这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告诉我们，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。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要什么？要以主的心为心。那这时候我们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哈， 遗属的心为心，有时候也是不太容易哈。那么通常在各种宗教文化里面哈，大概就说因为什么呀，我要从心里面要能够什么，要行诸般的义哈，你要记得哈，不要忘记哈，我们是要行诸般的义，而且是要从心里面的话怎么样。所以保罗就说哈，我们要什么样，要攻克己身啊，让要身服我哈。那说在我记得以前在中学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国文课本里面哈，就有这个孟子哈，孟子他是孔夫子的学生哈，他要去什么，要实践他的老师的哈。孔夫子还没那么严格哈，他是要实践他老师的这个是想法哈。他我们以前最有名的什么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哇，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就开始点头了哈。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那空其空乏其身，怎么样？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对吧？行拂乱其所为，怎么样？所以怎么样？会怎么样？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哇，好有点辛苦，要动心忍性，就是连心性哈都要改过哈，然后怎么样？要增益其所不能哈，就是他做不到。哇，这个听在每一个父母的耳朵里面哈，哇，那真是悦耳哈，哇。一定要让我小孩这样子哈，他必定成龙成凤。可是你不要晓得这个压力是非常大哈，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哈把这句话加在你的孩子身上。那么我以前小学，我们写小学毕业的时候特别伤感哈，写纪念册的时候，那时候写有一句话哈，就觉得很好，可是呢也不太懂什么意思哈，就是什么样？就说不经一番寒彻骨。烟得梅花扑鼻香哈，哇，实在太棒哈！哇，可是那个前半句哈，一番寒彻骨，觉得有点辛苦哈。那我记得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有一天吃便当哈，那个就带了有苦瓜哈，我就朋友说啊，叫你带了苦瓜，难怪你在这里啊，你就天天只能吃苦瓜的人哈。可是那个中国的话怎么说？我们就只吃苦瓜哈，没做到后一半哈，所以说不能成为人上人了。那这其实怎么样？在这个东西，其实这些话基本上是好的，对不对？的确，我们有很多，我们去这个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的时候，是会对我们的内在的生命会有帮助的。基督徒信仰也是一样，就像保罗说哈，我要怎么样，要攻克己身哈，叫身服我哈，也是在这，但是在这个努力里面呢，跟这个苦修主义的问题是什么样，跟这个完美主义也一样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，当我们很努力的时候，我们拼命的想要去攻克己身，要身服我的时候，努力是怎么样，我们当不成功，我们还在很基层的时候，就会怎么样，天天就不能光吃苦瓜，没有成为人上人啊，就是在基层的天天在抱怨啊，满肚子的抱怨。所以我们常常在那个办公室的那个 lunch box 的吃 lunch 的 cafeteria 里面就听到，大概都是什么抱怨居多哈，就因为我没有成为人上人，可是呢拼命吃苦瓜啊。那么有一些人慢慢就爬到什么样，爬到这个金字塔哈，就发现哦，哇，爬上去还真不容易。你不要看那些 CEO 好像看起来很一讲起话来头头是道，很让人称羡哈，可是其中的竞争哈，其中的尔虞我诈哈，那心里的煎熬哈，非常不容易的啊。终于有一天哈，你爬到那个金字塔顶端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哇，好孤单呢、啊，对啊。那么而且这是怎么样，孤单之余是什么，你看我大概至少我比所有人都好，这时候其实跟完美主义一样，当我们人的本心里面，当我们是 something 的时候呢，我们心中的质疑对人怎么样就有批判，对别人就是怎么样，就觉得人不够格啊。这是一般人对于这样子的做该做行诸般的义，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看法是这样子的。那么在基督的圣经里面是怎么样子呢？我们来看下一段圣经哈， 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17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哈，请。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这节圣经是基督教的一个基本信仰，马丁路德改教就是根据这一本圣经。我们是因信称义，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都很清楚地告诉人说，因信称义对我们检验自己信仰也是一样。我们信靠神是什么？因着信，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那么其实这一段圣经里面还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呀？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啊，如果这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哈，它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有两种的方式来说明它哈，是什么呀？是从出信到生信，啊，从你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有时候真的我们是懂的还是不很多，很多东西搞不太清楚啊。慢慢时间久了以后，你到生信以后，你真正认识到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你真正认识到这位爱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这位主，他所花的代价对我们赦免我们罪是何等的宝贵，他让我们这一个神的生命是那么的丰富的时候呢，对吧？这叫做生信的时候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怎么样？都是因着信，从这个信以至于信，从出信到生信，这一生所走的路，每一天的日子里面什么都是信，啊，这是这个从本于信以至于信，从刚刚信的时候我们基础在它，在继续每一天走的时候仍然是什么？是靠着信，是吧？以至于信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我们也就是其实第二段也很清楚就可以看到，是吧？我们从开始是靠着信，我们走到终点的时候仍然是靠着信。好，那么这一句话的什么意思？也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哈，我们今天跟人家传福音了哈，啊，我已经信了，啊，意思是什么？你不用再给我传福音了，啊，我已经信了，我已经是弟兄姐妹了，啊，我觉知了，哎呀，我觉得你好像还不够努力，还要再，我们也会这样觉得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好像信是什么？是我们刚刚接触耶稣基督，你做觉知祷告的时候，你受洗的时候，牧师问你三个问题的时候，你说我信。啊，然后怎么样就毕业了哈，剩下来我就开始好好读圣经，好好看怎么样行诸般的义，好好怎么样来学习法利赛人，是吗？不是，所以说当然不是，我们是要学习我们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，所以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也就是说什么？我们不但是我们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，把我们的罪除去，让圣灵能够进入我们心中，在我们心中是一个洁净的生命。所以说怎么样？神的生命可以来到我们心中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神面前成长。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每一天的日子，每一个面临的境况，我们怎么样？仍然是凭着信来到耶稣基督面前。当我们软弱跌倒的时候 ，OK， 我们不是自怜自哀，我们不是像一般这个受苦主义一样说哇，我要再苦一点，我最好拿再追刺一下，让自己更苦一点，因此我可以争义其所不能，争义我所不能。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仍然怎么样来到主面前，靠着主，靠着我们这神明的信心。我们信心虽然软弱，但是我们的主，这一位不犯罪的主，这一位主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赦免我们罪的主，不论任何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，我们回到神面前，我们觉得我们力量不够的时候，我们来到十字架面前，谦卑到神面前，神啊，求你加力量给我们。好，这就是什么？本于信以至于信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步当中，当我们去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愿意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，愿意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行诸般的义，愿意像我们主一样心里柔和谦卑，我们想要这样做的时候，而是什么？我们每一天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我们凭着信，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一天一天的成长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写照。啊，所以说基督徒最重要一件事情，诚意，或者是说行诸般的义，或者是说怎么样，我们心里能够让人觉得我们是一个明光照耀，能够什么心里柔和谦卑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呀？是因为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。我们生命的成长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生命越来越成熟，是属灵的生命啊，不是说我今天又擦化妆品又更又美白啊，更漂亮，不是这一个，而是什么？我们心中有一个属灵的生命啊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牧者为什么让你觉得你羡慕他， 不是因为他长得帅，不是，当然有很多长得帅的牧师讲起来更是你觉得哇，这是享受啊。但是怎么样，那不是重点，而是怎么样，他的属灵的生命在神面前，他不是完美的，可是在神面前有一个什么样，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是一个成熟属灵的生命。这一件事情，他这一生里面都是靠着属。因着信以至于信里面所成长的生命，当有一个牧师如果说他非常有能力，怎么样，天天觉得说我怎么，我你看我唱诗歌也好听，我讲道有力量，对不对？我怎又长得帅？这个时候的话，你要小心，他属灵的生命一点都不柔美，对不对？啊，在神的面前，在我们在主面前，你当你跟一个人接触的时候。你就知道这个人生命让你觉得跟这个人很温暖，觉得很亲近，有很谦卑的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在神面前有一个属灵的生命，是靠着神去成长的一个属灵生命。 OK， 那所以说基督徒在当我们心中渴望安息的时候，这是什么呀？唯有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，这是唯一的救法。在生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the only way， 唯一的救法，唯一的一条路，就是什么呀？靠着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生命在神面前成长，让我们在神面前每一天每一天，在每一天每一天靠着主的力量，靠着主的十字架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让我们生命能够长大成人，成为主的身量。好，这是基督徒的信仰。那么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做我们的结尾。好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七章24-28节。好，我们先起来，我们起来念啊，请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你的人生是建立在沙土上，还是建立在磐石上？我们人生里面雨淋水冲风吹都是会发生的，各样的情况都会发生。你的房子是建在哪里？是在磐石上，还是在沙土上？建立沙土上你要小心啊，当那个这个雨淋水冲风吹撞到了房子的是什么样，不但房子倒塌，而且怎么样，而且倒塌的很大，是你承担不了的。所以说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事情里面，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磐石上。哦，在中国的谚语里面，我们常常用的谚语是什么呀？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。我们叫我们孩子也是一样啊。Money don't grow on the tree， 所以说你要什么？你要想种钱的话，你要想得钱，就要种钱啊。所以你要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生的道理，很多的中国的谚语，很多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里面，其实基本上是不错的。可是你看，它到底是出在什么的一个问题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。我们实行神的话，不是说我的目的是得什么的话，那么你一定错误。你是要得豆，所以你去种豆的话，当然你种豆就会得豆，但是呢，你要去得豆而去种豆的话，你的内心没有安息，即便你得到了豆也没有安息。圣经告诉你怎么样，你一定要把你的人生，把你的信心建立在磐石上，这个磐石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是靠着主，不是靠着我的口才，不是靠我们去跟人家传福音，也不是因为我把人家变倒了，而是怎么样，我们就把这个福音原原本本的告诉他，福音本就是神的大能，他圣经神的大能会改变人，不是我们。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，我们纵使没有果效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灰心，这是我们在神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，所以我们就去传。所以我们在这边建造教会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就让弟兄姐妹在这边，虽然我们没有软弱跌倒，我们常常也有一些很多的争执，我想历史历代教会我们每个都经过过很多教会的很多的争执，很多的困难。 OK， 重点不是这个，而是怎么样，我们在这边服侍这位主， 有时候是很艰难，但是怎么样，我们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这个主这个神身上，我们知道这位主爱我们，我们知道这位主会带领我们往前走啊。那么特别希望提醒弟兄姐妹，对于在教会里面特别是愿意站出来服侍弟兄姐妹，一定要有你的很多的包容。有很多的事工其实是不容易的，我讲一个例子，就是厨房事工，常常厨房事工最容易受到人家误解，特别弟兄姐妹对厨房服侍弟兄，虽然是一个看不起眼的事情，可是却让弟兄姐妹能够有个很美好交通的时间。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交通时间实在不多，收购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可是你们中午能够有教会能够办的一直能够延续办午餐这件事情，是一个弟兄姐妹很难得一个交通的机会，这是一个很重要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有些弟兄姐妹默默在背后服侍啊，所有站出来愿意在执事会服侍、愿意服侍主的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完全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靠着主的恩典去努力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把你的包容、把你的鼓励给他们啊，这是在我们教会服侍里面，这是我们最需要做的。一个教会的运作必须有经费，虽然我们教会现在，我今天听到宋斌就讲，我们教会的处理还不错，说我们的财务的压力并不是那么大哈，但是呢，其实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金钱、把我们的人力物力放在神面前的话，神会祝福我们做更大的事，因为做事情没有这些事没有办法的啊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，OK， 十分之一奉献只是一个必然的。这是一个基础的基本，但是圣经里面是说你们只要奉十分之一就够了吗？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的一切都是来自这位神，我们不论是放进奉献箱不放进奉献箱，我们的人生全部都是这位神用重价把我们 买赎回来的。 OK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教会所需要的一切事情是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，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愿意。神当然他不缺钱，我们的主是大能的主，我们需要的他就必定为我们预备，可是怎么样，我们在神面前奉献是什么，甘心乐意，神必悦纳。 OK， 所以说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看到主给我们的榜样的时候，我很盼望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教会，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地方能够来敬拜这位主，能够在主面前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说看到别人在做事情，而是怎么样愿意把我们自己也摆在神面前，求主来带领。好，我想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你拣选我们，你把我们从众人、从罪人中选召出来，让我们能够接受主你的恩典，能够在你十字架说这个道理，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真正满心的感恩。主啊，我们更求你在我们每一天日子里面，主啊，求你加力量给我们，主啊，靠着你的十字架，靠着信心在你面前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，主啊，在你面前成长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就让这个属灵的生命在我们心中，因此我们就在这个地方能够像明光照耀，主啊，真是能够成为人的见证。啊，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不夸自己的口，乃是单单的夸十字架的道理。主，求你赐福这个教会，让这个教会在山谷地区真是能够得到人，甚至能够把福音传到远方，能够把我们宣教事工能够传到远方，让远方的人一样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